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联合国秘书长表示，缅甸的罗兴亚危机已经达到了灾难程度，中国政府为何力挺缅甸当局？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了缅甸驻美大使，同时我们也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被提上了美国的人权恶棍制裁建议名单，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参与推动制裁的人权活动人士来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三说，缅甸几十万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这只能被描述是一场民族的清洗。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总部呼吁缅甸当局暂停军事行动，结束暴力，维护法治，并且尊重这些被迫离开国家的人能够重返家园的权利。他还表示，缅甸若开邦的穆斯林应该被给予国民身份。国际社会对目前缅甸西部若开邦的局势日益的关注。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取消了本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眼下国际间对他有越来越多的批评，说他处理缅甸西部的暴力冲突不当。冲突已经导致了有多达37万的罗兴亚穆斯林被迫越境逃入了孟加拉国。那么从8月底开始，我们看到有超过30万居住在缅甸西部的罗兴亚穆斯林，为了要躲避缅甸政府军还有武装分子的冲突，逃离了家园。罗兴亚难民的涌入不仅仅给缅甸的邻国带来了挑战，许多国家也把矛头转向了缅甸执政党领导人昂山素季，指责他对危机视而不见，甚至呼吁要撤除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被称为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罗兴亚穆斯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为何会让提倡人权民主的昂山素季如此为难呢？那么与此同时，北京表态支持缅甸政府军的维稳行动，中国为何力挺缅甸政府？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教授陈佩修来为您进行分析。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晚安。
是晚安。陈教授，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国观众也许对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不是那么熟悉，能不能请您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罗兴亚穆斯林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以罗兴亚人难民的问题好像直接是跟缅甸相关，但是罗兴亚人的来源实际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源自于7世纪到8世纪的阿拉伯裔的商人跟波斯商人跟孟加拉人、北非的摩尔人跟缅甸土著不断融合形成的混血民族啊。那比较近代来讲，是英国殖民缅甸之前，那个在那个阿拉坎地区的这个罗兴亚穆斯林有限。那当时的英国呢，是鼓励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移民，以促进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所以有很长的一段历史，那造成这个罗兴亚人或罗兴亚的这个名词，它的内涵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一个多元啊。那我们今天事实上来讲，从缅甸政府的角度来看，事实上缅甸不愿意承认他们是这个缅甸居民的身份啊，而是认为说他们就是孟加拉的一个非法移民。那这在缅甸的历史里面呢，事实上缅甸从国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个罗兴亚人事实上是采取一种非常明显的这种界限的划分，这个是一个缅甸的一个国策啦。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讲，从国际组织来看，我们当然从难民的角度来看它是这样子
啊。
那从缅甸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在国族主义上面来讲，它就是包括法律上，包括这个国家政策上面，都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罗兴亚人采取不承认他们的住民的这种身份。
那么陈教授，确实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们知道罗兴亚人面临的危机，现在让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饱受了国际间的批评。那么昂山素季甚至取消了这个月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那么为什么会让昂山素季如此为难？您刚刚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么昂山素季接下来该如何来解决，有没有可能解决罗兴亚穆斯林的问题呢？
是啊，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昂山素季本身因为他是有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那不只是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他很长久以来作为缅甸甚至作为国际间追求民主跟人权斗士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但是今天来讲，我想昂山素季现在是缅甸的这个实权的这个领导者啊，所以他面对缅甸的这个长久来的国政，包括他跟军方的关系，以及缅甸社会里面啊对于罗兴亚问题的这个立场哦，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办法站在国际的标准，也就是说站在欧盟或站在这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毕竟是缅甸的这个领导人啊，所以这对他来讲当然非常为难，所以他对于很多的批评或罗兴亚的问题，他采取回避或者不愿意去这个直接面对的态度。但是当国际组织要介入的时候，比如说联合国的调查团要去的时候呢，啊，要进入缅甸调查的时候，那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翁山书记，昂山书记他当然是采取这个抵抗的一种态度。那很简单，很简单来讲，也就是说，今天缅甸的民主化其实很大的部分是得力于国际的声援，包括过去的欧盟，包括过去的美国啊，国际社会对于昂山书记对缅甸民主的支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大环境上面，包括美国的川普政府，包括现在欧盟，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难民或人权的问题，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是面对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状态，包括欧洲对难民的问题。所以现在全球事实上对于人权的这种关注啊，跟国际组织对人权的关注，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有退却的这种趋势。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用国际因素要来施加给这个昂山素季，事实上来讲反而这个力道没有想象中的大。
嗯，那么陈教授，最后我们要来看看中国因素。我们知道缅甸暴力的冲突从开始以来，中国是一直在为缅甸政府提出强烈的辩护。
是。
那么美国之音记者萨拉扎曼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特别专访了缅甸驻美大使吴昂林。那么针对北京的支持，我们先来听听吴昂林大使他是这么说的。
China is a good neighbor, so as are Bangladesh and also India.
中国是很好的邻居，孟加拉国和印度也是。我们的政策是与所有邻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我们已经和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地区论坛相互合作，不仅是在双边论坛，还在为了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论坛上合作。所以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是我们为了地区和平与发展所做的努力之一。
Our efforts to br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今年稍早刚刚开通的中缅边境的油气管道的起点，其实就刚刚好在罗兴亚穆斯林居住的若开邦。那我们也继续询问了吴昂林大使，若开邦的情势会不会影响中缅之间的石油运输？我们继续来听听吴大使是怎么说的。
The government will try its best.
我国政府将会尽全力避免对我们已经向其他国家承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在我国各地做生意的其他国家。
But also those who are doing business in the entire country.
是，陈教授，您刚刚听到了吴昂林大使的说法，会尽力维护他国的利益。那么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中国到现在为止力挺缅甸政府的做法，您认为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利益的考量？
是，我想这个题目非常的好哦，就是说现在昂山素季本身其实面对国际的压力，事实上来讲他有中国的这个支持啊，可以作为一种平衡。 OK， 那中国事实上，我想中国的政策最重要的优先当然就是维稳。这个维稳呢，事实上来讲，不除了中国面对的少数民族以外，包括中国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国家啊，也是中国考量的区域情势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那打击分离主义啊，或者是分离运动，或者是这个恐怖主义，事实上都是中国的这个基本政策。那今天来讲，其实中国对于这个缅甸来讲，事实上是政经同步的考量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因素，当然刚才提到的这个中缅油气管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其实是一个现在中国在对于所谓柬寮缅越，我们讲 CLMV 啊，就是东协这个新四国，特别是这个大陆东南亚临近中国的这个中南半岛三国跟缅甸啊，事实上是中国现在对这个东盟来讲最重要的这个次区域。所以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来讲，中国当然是希望这个 昂山素季在面对这个国内的这种恐怖主义或分离运动的这种威胁的时候，可以维持这个稳定，所以他会对中对缅甸政府的卢锡安政策啊，那么采取这种支持，也会在国际间发声，
好的
啊，在国际组织里面发言，然后作为一种平衡。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佩修教授，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谢谢。
是，
继续呢，我们也把焦点转向朝鲜问题。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制裁来切断朝鲜的外汇收入，还有发展核武所必需的部件，但是非法逃税还有黑市的持续，可以说削弱了对朝鲜制裁的影响力。这个星期联合国为了回应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出台了最新制裁方案，加上今年八月为了回应朝鲜反复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出台的制裁，可能会对朝鲜经济有重大的影响。根据估计，今年八月的制裁可能使朝鲜的 GDP 减少了30亿美元，而最新禁止的纺织品出口制裁可能再削减8亿美元 GDP。但是有不少人怀疑制裁是否能够被严格执行，因为金正恩政权多年来已经变得擅长逃避制裁，而且朝鲜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还有俄罗斯，虽然表面上支持制裁，但是私底下仍然在允许地下交易的进行。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星期呢，是一致通过了对朝鲜的最新制裁，不过这个妥协版的制裁决议设置了朝鲜原油的进口上限，但没有实施禁运。中国方面强调会全面完整执行新制裁，不过也重申坚决反对美韩部署萨德系统。美国经济记者叶斌还有艾德最近就在北京街头采访了一些路人对相关问题的反应。
我觉得很危险呀，在我们国家旁边这么近一个邻居，然后而且他们做核武器研究或者是说做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得到好像世界的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尤其是他们这种国家没有什么底线的。
我听说这个长白山好像是它这是核实验地下的，会影响这个地质结构，万一发生这个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对中国会有人员财产的损失。
朝鲜的核试验好像是小儿科吧，
也不小了。
他那个技术水平达不到，你单方面打不下来啊，他只是自己瞎折腾，折腾折腾他就没劲儿了，饭还吃不饱呢，瞎折腾什么劲儿啊？
这个东西，它其实也就是对外宣称一种主张，它未必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发动什么核战争了之类的。我觉得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核试验指定会对人类啊有危害，但是谴责我感觉没有必要，因为人自己的国家，人家要有出一些个就是说保护自己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想做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有没有能力啊。中国我感觉不应该谴责他的。
我觉得中国对他太好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对他这么多无私的帮助，然后他不但不能说报答吧，反倒现在是这么做。其实世界上怎么做的我们也知道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就觉得要从个人感情上来讲挺心寒，然后如果从国家利益上来讲的话真是挺可恨的。
在不影响朝鲜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他高惩，应该再狠一点，对吧？石油不给他了，他没招了。我为什么就担心，但俄罗斯的石油管道跟朝鲜是通着，这就不好说了。国际问题很复杂，
我不太看好。这么多年了，翻来覆去的，好像是没什么具体的成果吧。他如果是说和谈能有作用的话，他也不会这样了，是吧？
好像还是没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一味的制裁也不是办法。
你对这个联合国最新的这个制裁措施，你觉得这个力度应该够不够？还需要再加大？
其实制裁你可能就苦了老百姓了，是吧？制裁只是一个手段， 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萨德你管不了美国，现在美国还是很强的，他必然有原因，他为什么布置，是吧？现在还是搅在一起的俄罗斯对朝鲜还是有支持有同情的，中国伸没伸手不好说。
在你家门口那个弄一个那个东西，一直都窥视着你，谁都不舒服。
朝鲜这个核试验应该是对中国这个安全直接威胁，这个萨德呢潜意识的影响了我国的国防各种，他像监视咱们这个性质，虽然有拦截但是还有监视的这个性质，也在潜在的影响着国家安全。
南朝鲜就南韩要是撤除萨德的话，可能说服力不那么大吧，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么大的威胁，毕竟是有这个前提嘛，是吧？有前因。不过朝鲜的这个核试验，我觉得是挺出乎意料的。
属于友邦，就是友好的邦交的，因为老一辈的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虽然有一些摩擦，或者是新的领导人更新换代啊，青三胖什么之类的呵呵调侃一下，但是我觉得出不了大事吧。
你好，
你好，
说中文吗？说不说中文？你关不关心朝鲜的核试验在中国边境？
我不懂。
我不太关注这个，谢谢啊。
不想谈吗？一点都不关心吗？
不关心，谢谢。
莫谈国事，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谈这事。
你一点不关心吗？朝鲜？
我关心也好，不关心也好，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我才能说话呢。对一切媒体都不说话。
过两分钟的时间，谈一谈朝鲜的核问题好吗？
不好意思，我就是朝鲜人。
对，你是朝鲜人，可不可以谈一谈？
您刚才看到的是北京市民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发表的一些看法和反应。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国际间其他的重要消息。美日两国政府目前正在准备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上旬的访日计划。两国领导人将会在东京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请他来为我们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一位你好。
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计划要在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还有东亚峰会前来访问日本，那么现在日本媒体有没有报道两位首脑会在东京讨论什么议题呢？
综合这里的日本的报道来看，主要就是说，第一就是双方要想再确认，向世界也展示在川普政权下日美仍然坚固的同盟关系。第二呢是朝鲜危机当前，那么双方当然要把这个朝鲜的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日本政府呢日本和这美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一个不平衡的问题也一定势必会要谈。那么根据这些透露的消息来看呢，是日本政府的最近故意的向日本的传媒发放了消息。那么虽然没有提到中国的问题，不过日本的观察中国的问题的人以及就是关注中日关系的人都相信呢，日美首脑势必谈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双方都很关心，而且呢在川普和安倍都即将去越南和菲律宾出席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这个东亚峰会的时候呢，这两个主办国呢都是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纷争国，所以这个问题呢也一定会作为一个当场会讨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会之前呢日美首脑呢应该会谈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就是说可能还会讨论一些就是大家在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可能有的合作的问题啊。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看到这个星期由台湾民间团体所组成的李明哲救援大队的代表在日内瓦向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小组会议来报告李明哲案。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当局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星期一在湖南开庭审理，李明哲当庭认罪，不过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目前就在日内瓦的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一碧来介绍相关情况。黄女士您好。
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救援大队是在星期三，也是在昨天向联合国的会议来进行报告，报告有关李明哲案，那你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这一次是救援大队是由我跟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邱依林，那代表家属跟声援团体来进行报告。那昨天的会面大概进行了45分钟，那这个强迫失踪小组的5位委员是全员到齐来听我们的报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问了非常多跟审判有关的问题。不过会议的细节呢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充分揭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工作小组的规定，照理说从整个程序到会议时程的安排，甚至参与的人员以及会议的内容都必须要保密。但我可以在这边说的是，工作小组认为说，李明哲在9月11号的时候虽然有出现在那个审判庭，可是他还押之后就跟家人跟这些援助团体再度失去联系音讯，所以人就认为说他现在还是在一个被强迫失踪的状态。因此他也直接跟我们保证说，他们会持续受理李明哲的这个案子，然后另外他们也保证说他们事实上有充分认知到台湾跟中国之间这个政治的敏感性，那他们保证说他们对待所有的被失踪人都是一视同仁，那并不会因为政治或者是国籍这样子的一个因素给予差别待遇。
好的，那么黄女士，我们最后还有30秒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女士原定也要跟你们一同到日内瓦去来进行报告，但是呢却在行前接到中国政府当局的通知说9月11号要开庭审理，所以有外界质疑这是中国当局要拦阻李静瑜到日内瓦去申诉的一个举动，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不同的团体的确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解读，比方说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因为美国的积极的影响之下让他们很快的进行审判，可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巧合，那站在救援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还是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怀疑说这个人就是中国有意阻挠家属亲自到日内瓦来进行作证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段的一种操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一碧女士，感谢您在日内瓦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稍后回来，专门对付全球人权恶棍腐败官员的美国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大棒，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中国公安头目傅政华呢？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将为您邀请积极推动这项制裁的傅希秋牧师与周峰锁先生来和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4年前的今天，9月14号，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女士，她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失踪、被关押、被拒绝医疗，她在6个月后不幸去世。这个星期呢，全球人权团体把当时主管北京公安部门的傅政华和陶晶列入了美国政府制裁建议名单。根据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美国政府可以对世界各国违反人权、严重腐败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了禁止入境、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等。那么川普政府可能对傅政华、陶晶展开什么样的制裁行动呢？在中共19大即将召开，川普总统访华的前夕， 这项新的制裁又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参与推动制裁的嘉宾来进行探讨。现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在加州的人道中国组织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
郑云文你好。
是我们第二位嘉宾呢，傅希秋牧师现在目前仍然在国会上与这个国会议员来进行商谈，所以稍后才会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就先请周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周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昨天公布的这一份由全球30多个人权团体向美国国务院还有财政部所发布的这项制裁的建议名单上面，我们看到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荧幕上，在中国的部分名列榜上的就是傅政华还有陶晶。那么其中呢，把他们列入在这个名单上面制裁名单的原因是说他们拒绝了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的医疗治疗的要求，导致她的死亡。那么我想先请我们的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谈曹顺利女士的案子，可以说是在中国这个维护人权活动界一个重大的一个案例和事件呢。那么这起事件现在过去4年了，但是也是今天促成了这份制裁名单的一个主要原因。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曹顺利女士的案件，同时也谈一谈这两人，就是傅政华与陶晶，他们两人在曹顺利的案件当中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曹顺利的名字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可能不熟悉，但是对于维权界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也是在今天我们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名字，是一个英雄的名字。那么在今天这个日子，这个推出这个人权问责的这样一个声明，的确是天意，也是对他一个最好的纪念了。曹顺利他原来是北大毕业生，曾经在北大法律系毕业生，曾经在政府做过官员，后来他积极投入维权运动，为访民，为北京的各界民众做过很多的事情，这些都是人所共知。那为此也遭到官方的记恨。那4年前呢，就是他要去联合国参加培训的这个时候，在飞机场被捕。那从此呢，就是进入这种被失踪、被死亡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为什么很重要？当然就是他本人的这个历史啊，他这样一种奉献服务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那另外的就是这个案件本身呢，从开始一直都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是中共在这种现在这种不顾国际社会，就是在国际上显示他的丑恶那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所以是举世关注。因为他是在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客人，那在这个旅程上被捕的，这个事情在联合国当然影响很大，也被国际社会像这人权组织普遍的关注熟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曹顺利这个名字。那么就是为什么把
傅政华
这两个人对放入这个，那现在呢当然是集中在曹顺利这个案子上面。那其实当然这两个人也是作恶多端的，就是在别的很多的这个事情上，特别是傅政华大家都人所共知了，他在709这些案子，然后以前的很多著名维权律师被迫害，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被拿出来，但是曹顺利案被提出来，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就像当年这个天安门屠杀一样，是被仔细的记录下来，有各方面的详细的资料。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周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先生，傅希秋牧师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傅牧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啊，你好，封锁各位
观众听众朋友好。
是，辛苦了，我们知道您刚刚才结束在国会与国会议员的一个交谈呢，那么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可能刚刚也稍微听到了周先生针对这个曹顺利女士的案件所进行的说明，也提到了傅政华和陶晶这次之所以会被列入这个制裁建议名单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我们谈到了傅政华，其实很多人会知道他有各种对他的一种说法，有人说他是人权的恶棍，甚至有人称他是习近平的王立军。到底在傅政华的手里，除了曹顺利的案子之外，他手上还沾染了多少的腐败和罪恶呢？
那么傅政华呢，从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啊，这个现在当然升为公安部的副部长，所以在他期间呢，就是说整个可以说无论是北京啊，还是甚至全国的一些重大的这个人权践踏的事件啊，都有其实他的这个影子吧。那么像对高志胜律师的迫害，那么也是在他的这个管理之下，直接指挥之下发生的。对，当然这个709案这个律师们的迫害啊，这个和他们家属的迫害啊，实际上都有他的影子啊，他在那个背后的指挥啊，所以呢，这个人呢，确实是那么应该这个列入这个马格尼斯基这个制裁的名单。那么，所以我们也都这个人权的团体也都在努力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制这个在今年12月份呢这个川普总统能够这个把这个他呢，还有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其实说这些人权恶棍实在是太多了并且是直接可以说手上沾有这些许多这个人权人士的这个受侵害的他们的这个痕迹的也是非常多。所以傅政华呢，我就说这个这一次被列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周峰所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关于傅政华，或许我们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但是在我们昨天看到了这个制裁建议名单的时候，很多人对陶晶不是很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请您就您的了解来跟我们做一番说明呢？周先生。
对，陶晶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非常重要，第一当然是他个人的经历，主要是在曹顺利这个事情上是我们把他发现的。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代表，就是这种直接作恶的这些人，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以前没有人会听说过陶晶这个名字。这正是因为我们全球人权就是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全球人权问责中心，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调查到这个事情中间哪些是具体负责的。当然曹顺利案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作恶者，那么作为直接责任在于他当时是北京这个朝阳区的公安局长，那么那个看守所这些都是直接受他指挥。而且呢，在这个事情之后，他现在高升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这些呢都是证明他在这个中间有很大的责任。那么而且这种级别的这种作恶者，甚至更比他更不出名的这些，这正是马格尼斯基法案最有效的一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些人呢，也是我们希望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那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名单，其实这次这个名单本身并不是一个官方的名单，
这是
民间民间团体建议的一个名单。它的意义本身在于这是一个15国的一个联合行动。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有人权观察，还有一个 Human Rights First 就是人权第一这样的这些组织联合推动，让它形成一个声势，所以这个 Reuters 路透社它有一个报道，那也得到广泛的影响。这是一种新的策略，就是形成这种全，这就是凸现它的全球意义。因为以前呢，主要是俄国有这个案例，那这一次呢，一下子把这些各个国家，有15个国家，包括俄国还在，那有越南，还有像墨西哥，还有这个很多这种前社会主义国家，像越南这些都在里边。那这样呢，它就是一种全球性的压力，这个表现出它的这种普遍性，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一次呢，我想这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那么所以这个名单本身并不是全部，那这也不是国务院的一个实施名单。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关口对于国务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意的压力。而这一次发起这个的人呢 ，Rob， 他是 Human Rights First， 他原来就是国务院的官员，他是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负责人权、劳工这方面的官员，他是助理国务卿，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力的一步推动，就是我们民间组织发起这样的一个声音，这个就是让国务院和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美国这些很多这种推动呢，就是必须靠这样的这种啊民间组织，然后舆论，然后广泛的民间反应，这样呢给政府形成压力啊，促使他们来行动，这样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地方啊，我发了以后也有很多这种啊美国的朋友就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是，我们也知道二位呢在这个今年稍早加入的这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也在不断的在推动这个相关的制裁行动。那么包括傅希秋牧师，您今天早上都还在美国国会与国会议员在商谈这件事，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简单的透露一下今天早晨的这个会谈，那么商谈的内容如何，进行的情况如何？
今天早上呢，我现在正在这个美国算是一个老牌的那个外交的思想库啊，叫这个对外关系学会啊，今天特别请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就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 Jeff Flake 啊参议员，那么就是特别来这个跟我们谈一谈啊，就是关乎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那么我刚才也是跟他这个专门有提这个问题啊，提到关于中国的这个人权啊状况在全面的恶化的情况下，那美国怎样才能够有所作为呢？那么他也特别是就是有所回应啊，就是说除了当然现在的这个贸易的问题呢，那么他觉得应该啊好好利用现有的这个机制啊，他们又当然直接点出了这个Magnitsky 这个法案的问题，对啊，那么我会跟他再跟进。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国会的这是一个两党的共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这个对人权的议题，尤其是对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人权恶化的问题啊，这个认识程度的话呢，啊，就是说已经变成是一个两党的共识在国会里边。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在尤其川普总统今年十一月啊，如果按期访华之前呢，那么国会里边呢啊，这个已经在酝酿啊，有一些重大的行动。那么其中呢，当然啊，会包括这个去对这个中国这些人权践踏者啊进行制裁的这些机制啊怎么去实施的问题。
嗯哼。
啊，对，我就说具体的呢，就是还现在不说还好。
是。那么傅牧师，我们还想继续请教，当然很多人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为何只有两位，他们认为在中国涉及到侵犯人权、涉及到腐败的严重问题的官员实际上人数非常的多，甚至还有人说为何没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在名单上面。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参与中国人权活动的这个杨建立博士，他在他的推文里面提到了这份名单的这个出炉，他也提到，他说今天包括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在内有2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向美国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递交了今年马格尼斯基惩罚建议名单，傅政华还有为曹顺利之死负有责任的北京公安局副局长陶晶列入。那么傅陶是人权问责中心建议的5个人之2，其余还有2个是夏宝龙和李小林。最后的惩罚名单是由总统在今年年底会拟定。所以我就想继续请教二位，先请傅牧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这份名单上为何只有这两人？那么当初在讨论这个制裁建议名单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人选呢？
就如刚才这个封锁所讲到的这个机制啊，实际上说这个整个这个名单啊 ，technically 啊，就是说理论上讲呢，其实说 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向啊，就是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财政部啊提出这个举报啊，就只要是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人权的践踏者或者说他的这个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这些人或者说极端的这个腐败分子。那么中国当然是非常多啊，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是叫全球麦格尼斯基法案，是所以说那个就是美国总统需要就是说要提出对全球的这些人权践踏者的这个制裁的名单，可能就是说主要是为了这个有效和针对性以及啊他的这个某种意义上的代表性吧。那么就是说那个第一批这个有这个这些啊人权机构啊和啊我们这个人权问责中心啊所那个先去过滤过的啊，就是暂时啊有了这两个人名单。但是为什么不把习近平放上去呢？啊，那习近平啊要说是在为过去五年中国的人权恶化，那么应该是负总的责任的。那么他也确实是表现出这个集权的倾向非常的明显。啊，但只是因为这个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那么国家元首的话呢，因为他享有这个啊及这个可以说是个头号的外交豁免权，并且如果你把啊这个国家元首放上去的话呢，那整个就是中美外交的这个就没办法真正的实施了啊。那所以在这个实际操作上呢是无法可行的，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啊就是说要放过习近平啊。我觉得说恰恰相反，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呢啊这个跨国组织我们还会继续的，我觉得说把这些中国这个人权状况啊以及一些具体的个例啊要把它那个好好的整理啊，要有凭有据的啊，把这个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啊都要说清楚，对吧？
周峰所先生，您的看法呢？
事情很重要，我想不只是这两个人的问题。那么因为推动这些都有一个过程，对于美国的各界，那么马格尼斯基法案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这个，那么就是说美国的很多都是判例，那么如果包括执行上也是，如果有比方说像陶晶这个案子被执行，那么以后做别的就非常的容易，就是比照这样就可以做。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的这些法律啊，这些推动过程中都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像这一次呢，就是傅政华和陶晶就被列在路透社报道的这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也是有目的，就是中国人权的问题已经是人所共知。那么这个现在把他们列入也是有很重要的，就是民间的这种意向所在。还有这个名单本身呢，肯定会每年都会扩大。那在俄国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最后有大概二三十个人在上面，中国这个肯定将来不止这些，我们这只是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开始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落实做几个。那当然现在呢，其实还需要做很多，就是哪怕包括傅政华和陶晶这两个人，我们现在有的就是他一些很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没有的比方说是他的财产、他的家人等等，这些呢就相关的这些资料，那这些都是还是需要继续收集。其他的人也是这样。那么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中国民间机构所要做的就是非常详细可靠的这些资料，那他们本人的他们相关的这些，那这些呢就是需要继续的积累。那一旦这个形成判例以后，其实就往后推动会非常的容易。
是，您刚刚说到搜集资料、搜集证据，在这一方面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周先生在你们搜集证据的过程中的一些挑战，还有你们是如何来搜集这些相关的这些文件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像这跟我们做那个海航的这个事情也是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要很多扎实的工作，要把很多事情拼起来。那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人权组织的比较好的就是受害者本人的情况。那这个呢，现在就是说经过大家的努力，受害者家人等等往往会比较公开的讲这些事情。但是在于对于施害者这些呢，这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谁在哪里， 啊，具体哪一天等等，这些呢，这是现在还是最需要的，就是在每一步这些啊，国内的这些朋友在比如他们被侵害的时候，这个要非常具体到个人化，时间、地点、人物，这个就很重要，到时候就我们写起来就比较容易。其实像曹顺利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那么对于作恶者本身的资料还是不够多，那就是要怎么调查到像陶晶这个地步，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工作啊，像曹爱学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最后啊得到这样的这些，然后能够被接受，这些呢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像法庭辩论一样的，所以需要很长期的工作啊，很多仔细的事情，这个需要国内的朋友帮忙。
嗯哼，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不过我想接下来要问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先请我们的傅希秋牧师来谈谈，就是说如果这个制裁名单获得了通过的话，它能够产生多大的震慑作用？刚刚我们报道提了，它可以限制这些个人的入境美国，可以这个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但也有人说，如果这些相关官员在美国的直接资产数量很少，或者他们进出美国的次数很少，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的大。那么我想先请傅牧师来谈一谈，它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震慑作用。
我想这个真实作用呢，如果执行的好，是非常有力度的。这毕竟是啊，就可以说是这个美国啊，这个也是整个西方社会可以说在执行整个人权这个外交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有这个牙齿的啊，可以说有真的是对施害者能够产生实质性的惩罚的啊这样一个机制啊，并且你会看到这不仅仅。啊，只是像以前，只是有美国国务院啊组织个啊，或者欧洲啊这个委员会啊组织个这个个别的这个人权对话啊，只是这个对话啊。现在这是一个由美国财政部啊等这个跨部门啊，是实实在在会产生对这些人权侵犯者啊有这种啊实质上的这个惩罚和伤害的啊。那么我觉得就是美国的。一旦这个人呢啊，或者他所附属的啊，就是列入这个惩罚的机制，那即使他在美国的这个财产啊，或者这个很少，但是他在其他国家的啊，在欧洲的啊，这个瑞士的啊，有没有银行的财产呢？啊，因为一旦就是美国的银行动起来，实际上是全世界的银行都要动起来啊，那么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另外这个他有他的家人呢啊，他的子女呢啊，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其他的，就是说这个不动产呢啊，比如说他们购置了也许令别的亲戚或者说家人的名义购买了这个房产啊，像王岐山家族啊等等。我想呢，就是说这些会产生实际伤害。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这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效果，就是说这个 Magnitsky 法案最初呢是有这个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一个是针对俄罗斯的啊这样一个法案。那么当这个法案一签署之后，那么美国宣布了几位就是普京总统身边的这种那个侵害者受到制裁。那么结果俄罗斯啊就是马上就做出非常暴怒的反应啊，就是宣布禁止这个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的这个孤儿啊儿童。那么这说明呢，就是说这是确实打在了蛇的七寸上了啊，就是说他确实是很在乎。那么我觉得还记得一个例子，当年这个陈光诚先生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我们一起当时在国会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之前呢，先是也列出了一串迫害他的这个名单啊。当天晚上啊，就是这个就陈光诚先生转述呢，就是说他们那个县啊村这个镇的什么官员们都紧急的开会啊，都在讨论是不是啊他们的这个家人啊或他们本人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会禁止进入美国啊。所以这些独裁者和这个施暴者和这个腐败者呢还是很在乎这个。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哎，是周先生您说。
这个非常重要，其实你刚才大家都想到是这个傅政华是习近平的王立军，那么大家想一想，王立军最后是想去哪儿？ 其实这个将来的这些打手恶棍啊，包括最近就是有很多事情大家都看到，他们根本的在那个体制下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那么就是堵住美国或者逃往西方这条路，对他们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震慑作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另外的一个全球化是指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间都会推行这个，不光是美国。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在各个方面是提供最强大的保护，那所以中共包括他的家人财产，他最终可能还是希望来到美国啊，才会得到安慰。但是在任何别的这些国家都在推动，那在加拿大、英国、欧洲别的国家最后都会推动，可以预计会实施的。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也提出他们的看法和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很多中国官员在内地参与了迫害人权、打压民主人士，然后又悄悄地试图移民欧美国家，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是很讽刺的事。美国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制裁和限制这些人进入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应该如此，不能够为了经济而无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人权灾难。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说，这次的事件以后，美国会不会把迫害刘晓波的人也加入制裁？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共高层以反人权、反人类被制裁，会不会对中国的民主、宪政、法治有推进的作用呢？还是说共产党根本就不痛不痒，反而会以此又骂一波西方，宣扬一波对外的仇恨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周峰锁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
这种就是针对个人。那么现在这个专制体制，它是一个强大的体系，但是它是依靠着一个一个的小部件、螺丝这些拧起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必须针对这些螺丝啊，让它不光是将来跑不了，就是在中国它将来要面对审判，它在现在就要面对这个事实，这个震撼力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让它每个人跑不了。那么还有一点，对于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所有的朋友都应该就是到时候可以引用这个啊，就是现在就把他们的罪恶会记录在案，那么将来在民主中国的时候肯定要审判，而且在现在就是在他们出国，他们子女财产这些都会面临惩罚。这个我想还是非常重要，需要广泛传播啊，也让更多的这个中共的官员这些爪牙知道的。刚才提到这个有些朋友提到刘晓波是，那么现在还有别的，就是比方说像杨天水案，还有很多这些在狱中就是被监禁致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些我们都需要关心，也需要更多的提供这些方面的资料，比方说他们所在监狱的这些监狱长啊，他们直接负责的这些人啊，他们的医生等等，我们都要求他们负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又需要国内的朋友们好好的提供这个更多的可以收集证明的这些材料。
是，那么周先
生，我相信是绝对会有影响的。
是，能不能简单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提供相关材料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就提到了这些如果中国公民要向美国当局来举报这些官员，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是不是他们可以通过比方说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网页，还有投诉的这个电邮热线来提供他们的相关资料？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
是的，现在这个收集这些材料主要是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啊，那我们有我们的网页，也有电话电邮在上边，那希望大家通过这些渠道把这些资料寄进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一直讲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这些是这种比较重要的这些政治犯啊，那他们的受迫害，这是一个就现在这个人权的这种迫害和反迫害斗争中间最重要的，所以关于他们的这些资料是我们第一关心的，如果能有这方面的资料是最欢迎的。
嗯哼，我想继续请这个傅希秀牧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今年2017年对中国、对美国来说，其实仍然有不少的大事件在交互的影响。19大，中共19大即将召开，那么川普总统11月份也要访问中国了。在这个时间点上，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注意到，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会不会有所转变？我们也看到川普政府的前这个首席顾问班农，这个星期在香港发表演说的时候，甚至很多的中国媒体把他形容是一个神转折，觉得他把过去这种对中国的严厉批判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您会不会担心这个未来的川普政府在这一方面面向中国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转变呢？
我倒是不是这个担心啊，这种川普政府会转变啊，因为这个从实质意义上来讲，虽然是美国总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这个实施者，但是呢，就说就像我刚才跟这个 Senator 这个参议员 Jeff Flake 啊，我们在这谈到的，其实这是一个就是人权议题是一个这个两党共识，并且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所以刚才那位这个网友啊提到的是不是会引起对立啊，那么我倒是觉得说，其实越把这些人权侵害者他们的行为就是说越曝光，那么其实越能引起我们中国民众的共鸣也能够知道这个这个保护人权这个是不仅仅只是一个好像这个政府的责任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普世的责任所以我从这几天呢，在无论是在国会还是跟昨天在美国国务院跟一些这个川普政府的官员谈话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第一是仍然非常的担忧中国人权的问题的这个现在的继续的恶化，第二呢，就是说很明显他们很受挫折，就是说像这个过去这一段就是说因为这个营救这个刘晓波、刘霞这个事情所受的挫折。第三呢，我看到他们比以前更加的有这个决心希望能够就是运尽一切的力量和机制呢，还是去这个争取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和这个民主的进步所以我倒觉得说因为这个从这个副总统彭斯那边我也了解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川普总统的整个班子其实对中国的整个人权状况的评估并没有改变并且我觉得下一步11月份之前呢我们会有看到一些具体化的行动。
嗯，是。那么周峰所先生，您的看法，也有很多人说这一次的这个建议名单上傅政华和陶晶到底最终在今年的12月份能不能够带到上这个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成为一个正式的被制裁人士那么您的看法，您乐不乐观呢？您觉得接下来我们这几个月我们该如何来观察事态的发展？
我跟傅希秋牧师在这一点上可能有点不同。我整体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民间舆论对于中国人权的认识是感到非常担心的。那么但是呢，还没有担心到觉得这是威胁美国的这个地步。那么我想班农他以前讲过说这个德国和德国的类比，那时候其实在欧洲也是这样，欧洲人并不关心德国内部的情况，他只是觉得德国没有威胁到他。对于一个侵害人权的国家，他很难成为一个和平的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美国可以关心人权问题的理由，也是这个政府作为一个负责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选民做出回答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我更看重的是民间的这种努力。那这一次这封信本身呢，其实也是将川普一军，因为川普在今年回答过这个，说我们必须非常 robust，就很强力的执行这些，所以这个在这个信中间反复引用 robust 这个词，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叫 robust 呢？你必须执行到。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民间的压力现在已经非常大，非常明确。而他如果政府不执行，那么就是说对于政府的信誉伤害是很大的。那对于12月就是有中国的这些人上去，我还是很有信心。那这是我们 觉得啊，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作为人权迫害来方面，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迫害的人这么多等等，它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这个我觉得现在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的，
我也相信很多人的人会关注这个。
是，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非常感谢二位。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哎，傅牧师，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哎，您能不能十秒左右结束呢？
对，我就是特别其实补充的刚才这个冯所讲到的，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这个慈航集团、海航集团关于慈航基金的这180亿美元。
嗯哼，
实际上这个冯所呢牵头，那么我们都在这个、
对不起，冯牧师，哎，很抱歉，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们今天只能探讨到这里。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如何探讨呢？探讨的是要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习近平为何左右为难？也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再会。